上一堂课啊，我们讲到了释迦牟尼佛的入胎相，八相成道里面的入胎相。那么今天呢，接着往下讲，讲第二个相，出生相。佛啊，就释迦牟尼佛，出生在公元前623年，有真人真事啊，这是有史料记载可以查找的啊。根据这个南传上座部啊记载的话，是公元前623年啊。我们现在呢啊，就是公元2015年了嘛。算起来的话已经有2638年了啊，2638年距今了，这个是有史料可以查证的啊，这是国际上都公定的。我们今天就以这个国际公定的作为一个依据啊，以公元前623年出生，佛陀灭度已经到现在呢已经有2638年，这样来定啊。中国佛教界呢说是有3000多年啊，台湾那边呢还有说是有已经有3030年了啊，众说不一呀啊。当然考据的东西都是有差别的，因为这个地方我们是啊根据南传一般国际上公认的这个来作为标准，当然也没有标准，以这个为定。就佛出生的地点是在中印度的迦毗罗卫国，就是现在的尼泊尔一带啊。那个时候啊，摩耶夫人呢回娘家去分娩啊，经过一个花园叫做兰比尼花园，然后就停下来呢啊，在这个花园里稍作休息，期间呢就在这个花园里散步。他在散步的时候啊，看见一棵很大很大的树啊，这个树叫做无忧大树。这个无忧树啊啊有那个花呢很漂亮，当他用这个手啊去摘这个花的时候呢啊，释迦牟尼佛从右肋，从右骨，不是从你的阴门里生出来，从右肋直接蹦出来啊，如云如雾从右肋生出啊，这样这跟现在的正常的人的出生是有根本差别的啊。这是出生的地点啊，是讲的是在兰比尼花园当中啊。经典上面是这样讲的啊，如云如雾，古德的意思呢就是佛陀的色身是特别的尊贵啊。啊，所以他必须从右肋出生，不沾一点污血的啊，没有污秽嘛啊。佛陀的这个在家时候的名字呢叫悉达多啊，他是姓释迦，名字叫做悉达多，乔达摩悉达多，所以他的这个种姓叫做释迦种族，名字叫悉达多。那为什么叫悉达多呢？悉达多如果翻译成中文呢就叫做吉祥啊，吉祥。因为佛陀出世的时候啊有很多很多吉祥的这个啊类象出现。有哪些吉祥的类象呢啊，经上面也有讲啊，他从右肋生，现行七步，光明显耀，普照十方，无量佛陀。六种震动，举身自称，武当女士为无上尊，释迦奉祀，天人归娘。他就像啊，一出生就像世人啊宣告了啊，我是啊佛来了。佛陀出生的情况前面说过，是从右肋出生，如云如雾啊，是这样一种状态出生，状况之下出生，现行七步，就有两件事情出现了。第一个呢，它是光明显耀啊， 我们普通的人出生不可能身上带光明显耀了，不可能的、啊。而且他这个光明是普照十方啊，所以有光明相。所以佛陀的智慧呢，有光明相，这是一种智德啊，智德的显现啊。那第二个呢，无量佛土是六种震动啊，有震动相。第一个有光明相，第二个有震动相。所以光明是显现身上，震动呢是破恶，有光明是身善的让你啊，破除黑暗，破除无明嘛，升起智慧。所以这个代表光明，代表智慧，代表身善，代表破黑暗。震动呢表示就破恶，所以佛一出生有光明，大地六种震动它都是表法的。所以佛陀的出世对于众生就有着身善破恶这样的功德啊，或者也破迷开悟这样的功德啊，是光茫茫黑夜里面的一盏明灯啊，是茫茫苦海里面的一座舟，一船，一艘舟楫啊。佛陀说举身自称，就佛陀为自己自称呢，是自己跟自己宣告，昭告天下，吾当与世为无上尊啊，我来这个世间的目的我不是为别的，我是来到这个地方成就无上佛道了，意思就是表明身份了啊，他是来干什么的，我是佛带来的啊，示范奉事天人归娘啊。当然啊，我们凡夫的眼睛什么都不知道啊，就算是佛出生你也看不出来，菩萨出生你也看不出来，天人就不同了啊，天界的泛天界的他都不同了、啊、天人不同，天人他有他心通啊，他有神通啊，他跟有福德的人一接触他就知道这个人不可思议啊，就他虽然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也虽然不知道这个人以后会是佛，但是他知道这个人一定不是普通的人，一定是个大功德的这么一个福德很深厚的人，所以诸天是知道的。所以释迦牟尼佛的出世啊，四体还阴啊，四体还阴就是昭利天的天主，道教里面也叫他叫玉皇大帝啊，包括大半天啊都来奉祀啊，拿着宝盖啊啊来奉迎，来伺候在边上来供养。所以诸天在虚空当中呢歌颂赞叹佛陀的功德啊，天人对这个善恶是非啊啊他是非常清楚的，他你不可能逃遁得掉的，也不可能隐晦得了的，所以他是一定是遵从贤善，然后呢亲近暴恶啊，为善自有天资嘛。那么他跟我们人不同啊，我们人有时候不讲道理的，你好是你的事，我不一定要赞叹你，那人是不是就这样啊？但是呢诸天这天人不同啊，诸天的天人对于这个善恶啊非常的清楚，诸天啊非常讲究道德，非常讲究遵循自然规律来做事的人，对于那种有道德的人呢、啊、非常敬重，所以他只是不能断除无明而已，天人呢只是不能断除无明而已，就是知道但是改不了，诸天呢只是一跟你接触了，你要是善的他一定是恭敬你，无比的恭敬你，不必你跟他讲什么，你也不必跟他讲哦，我是个好人呢、啊、你嘴巴里说是好人的不见得是好人，真正的好人你不说诸天鬼神也都知道，他看到你内心当中很自私很邪恶很阴暗 啊，你这个气场发出来他就知道了，身上发出来什么样的光他一看就知道了。所以你跟他讲什么都没用，他一定就会远离你，甚至呢苛责你。所以诸天对善恶是很清楚的啊，他对这样的道理啊非常分明啊，不需要你说什么。所以佛陀的出世啊，招感色体还因跟大梵天王的这个啊讽刺天人归娘啊，所以看得出来佛陀的大福德大功德啊已经到了什么样的境界了啊。这是讲的第二相出生相。第三相呢讲童子相啊，经上讲啊，视线算计文艺色欲博中道术锻炼群己。就佛陀在幼童的时候，在小的时候，他也是接受了非常好的教育啊。五明就是太子幼年学习的一些科目啊，现在有五明佛学院啊。印度当时的这个算术，印度当时的算术啊，那个程度是很高很高的，全世界可能当时印度的算术是最高的。96种的这个外道啊，他有一个叫术论派，专门研究这个算术的。所以印度的数学在全世界它的文化可能是最高端的。所以佛陀的出生，悉达多小的时候他也学习算术，也学习五明啊，五明里面就包括算术啊，包括文学，包括工艺技术啊，还包括各式各样这个其他的，包括武术啊，医学啊，声乐学啊，堪舆术啊，堪舆术就是易学了，现在讲就是周易学了啊，天文学之类的，这他都学习。这个讲到的世间的文武啊，世间的文武他都学。那么还讲到呢，印度的这个道家呢，当时的这个道术啊，贯通群体啊，对这些印度的96种外道的这些道术这些学问，他也博学啊，也博学。所以中呢是通融印度的这些修学的方法，而且呢能够好，就好的可贵在哪里呢，能够贯通义理，熟练他的文字，精通他的教义。哎呀，这个不容易啊。我们现在的太多的人就是看了就看了，看了字就是字，最多浅显的能够了解一点，他不可能了解他里面的深意，更不可能各种经典里面去贯通义理。那么这些经典贯通义理，熟悉文字内涵，佛陀一开始也是接受，也是接触到世间的这些种种的学问，世间的种种的这些啊，这些道术他都学习，广学博闻啊，刚开始都是这样的。所以积累了丰富的知识面，这是讲第三个相。第四相呢，纳妻相，就是娶妻来了啊。经上讲啊，有与后缘，讲无四意，现处宫中色位之间呢。啊，这个地方就讲到佛陀娶妻了。啊，佛陀也有娶老婆，也有孩子。啊，耶稣陀罗是他的妻子，罗侯罗是他的儿子。啊，这个当中有一段因缘嘛，就讲到佛陀出世的时候，啊，净饭王呢，当时就召集了500个仙人为太子看相啊。印度这个卜卦的这个技术非常兴盛的，就把山中啊500个仙人召集起来了为太子看相。那500个仙人看完之后啊， 就做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啊，说这个小孩子不得了啊，具足32相啊，在这个32相当中表示出这个人在家呢，如果在家的话呢，一定是一位杰出的转人圣王，就是世间的统治世间的大王，以善法统治世间的大王啊，世间转法人推崇佛法治世的这么一个龙王，叫做转人圣王。所以很多人不明白什么叫转人圣王，就是世间在人世间啊，转法人的他是一定是推崇佛法治世，以正法来治理国家的这么一个龙王，叫做转人圣王。如果在家，就断言他一定是个转人圣王，统理整个印度。如果这个人出家的话呢，一定能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也就是成就佛道。那净饭王就说了，你看得出来吗？他到底是在家的呢，还是出家呀？哎呀，他说这个我们真看不出来，真看不出来，这个太微细了。那么谁能够看得出来呀？这国王就急呀，500个仙人就讲啊，他说有一个人啊，叫做阿斯陀仙人啊，这个人是比我们更高明，但是他平常不出现的，我们也很难碰到他啊，看不到他那怎么办呢？你们都看不到怎么办呢？啊，他们这个国王就问啊，怎么办呢？啊，我们如果有问题要问他呢，我们500个仙人就共同意念他的名号，他就会出现。500个人加起来，同时发出同一个意念，啊，向他发出呼唤，那么这个阿斯陀仙人呢，他就能够接收到这个信息，感应到就会出现。啊，平时这个人是看不见的，可能都已经到色界或者无色界了，很甚深禅定当中了，所以这个人可能不是欲界的，或者是色界，也可能是无色界的啊，这样的推论呢，就平常他是没有身相显现的，所以修行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啊，他总是来无影去无踪，行动没有定数啊，那净饭王呢就决定要见他。他就请求啊，这个500个仙人呢，你们无论如何做法，要请这个大仙人出现一趟。这500个仙人呢，于是就心静下来，共同意念，或者共同在意念当中呼唤阿斯陀仙人的名号。啊，果然呢，阿斯陀仙人出现了。出现以后啊，国王就跟他讲啊，请您老人家呢，麻烦你老人家一趟啊，请你老人家呢，无论如何为我儿子呢看看相，看他到底以后是在家呢，还是会出家呢？阿斯陀仙人仔仔细细看过之后啊，看完之后竟然痛哭起来啊，痛哭流涕啊，他做出这么一个不可理解的一个动作啊。哎呀，阿斯陀仙人就讲啊，他说太子啊一定会出家的。大王就说了，你怎么知道啊？啊，仙人就跟他讲，转人圣王啊，虽然有32相，但是没有80种好啊，你看太子他买一个相长得都恰到好处，一相当中又具足80种好啊，这是不共于转人圣王的地方啊。你看那个眉毛，他32相，但是每一项当中又特别的精妙啊，这是转人圣王所不具备的条件，所以他决定会出家的，而且他决定会成就佛道的。所以这个大王就问他了，那你为什么要哭呢？哎，阿斯陀仙人就讲啊，我今年已经呢 120多岁了，我的寿命呢也没有多久了，我不能等到啊佛陀的出世了，不能听闻佛陀的说法了。佛陀宣说真理，开发我的智慧呢，已经不可能了，我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我为我自己感到悲伤啊。所以我看到这一段故事啊，不容易啊。阿斯陀仙人在生在佛的时代，就生在佛的时代啊，他是属于佛前嘛，对不对？生在佛成道之前，要想见佛一面都不容易，要想听到佛给他宣讲正法都不可能的。所以佛在经上讲啊，闻法有八难，佛前佛后难呢、啊。在成佛，佛成佛之前，佛灭度之后，佛法灭后，你那个时候出世都是没有福报的人，福报善根福报很差呀。所以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佛在世时我成人呢、啊，今得人生佛灭度啊，忏悔自身多业障啊，不见佛陀金色身。佛在世时我成人，今得人生佛灭度啊，忏悔自身多业障，不见佛陀金色身。我们一个人在生命当中能不能见到佛，这跟佛没有关系，我们自己跟佛陀结的这个缘不够深呢、啊。要忏悔自己累生累世以来业障深重了、啊。所以这个阿斯陀仙人看完之后啊，就非常的悲伤，好不容易等到有佛陀的出世，太阳升起，光明显现，但是呢，阿斯陀仙人却听闻不到正法，还是要死亡啊，还是要进入下一世的轮回啊，就不知道在何年何月，都不能讲何年何月，不知道哪一生哪一世哪一劫再能遇到佛了，无法听到佛陀的教法。所以这样子的预言就给这个净饭王一个深深的警惕啊。净饭王是一个世间人，因为他总是希望啊，这个他的儿子能够继承王位嘛，啊，把这个迦毗罗卫国呢发扬光大，啊，最好呢能够统领次印度，就当时的印度，因为当时的印度跟我们春秋战国时期很接近啊，群雄割据啊。很多很多的小国小诸侯国、啊、希望能够统领全印度，就这个意思，做一个称霸印度的转轮圣王才好啊。所以这个净饭王就盖了四个宫殿，春夏秋冬四时的宫殿，春天就住在这边的宫殿，夏天就住在那边凉快的宫殿，冬天呢就住在那个啊比较温暖的宫殿，秋天也一样，根据不同的季节给你到不同的宫殿里居住，因为古代不像现代，现在有空调，夏天冬天也都能非常舒适，当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就希望能够用最舒适的环境来引诱太子呢，希望他留恋这个红尘世界，希望太子呢不要出家。所以一直到太子17岁的时候，就为太子呢娶亲啊，他由于后援讲武示意，就是要比武啊。为什么要比武呢？因为当时啊，净饭王看到戈壁国家有一个国王叫做慈藏国王 啊，这个持杖国王有一个女儿叫做耶稣陀罗啊，这个耶稣陀罗在当时啊，那是非常出名的一个又贤惠又美丽端庄的这么一个女人，已经到了待嫁的年龄，16岁啊，容貌端庄，具足德行。因为当时啊，有8个国的国王同时向他去求婚，那么这个持杖国王就心里想啊，我如果随意答应其中一家，就会得罪啊另外的7家，啊这个不行啊，这个不得了啊，那7个国家如果不爽了，如果来征讨我，来打我，我们这个小国家是要灭亡的呀，那怎么办呢？他就啊举行公开比武这么一种方式，谁得胜就嫁给谁，这样子呢是最公平的。所以由于后援就是在比武的地方，是在后皇宫的后花园，在这个地方啊，最后当然是释迦牟尼佛得胜了啊。怎么得胜呢？用射箭的方式啊，那个箭靶啊摆在40米，印度是40里啊，我不清楚印度的40里相当于我们中国是多少，但是呢我后来查了那个书啊，查了相关的资料啊，印度的一种计量单位说1里折合大概是8尺，1里折合8尺，那么1米大概是3尺，也就是将近3米，1里将近3米，也就40里就是120米。他把那个箭靶呢就摆在40里、60里、80里、100里，分成这个4个这个距离嘛。啊，那40里的就已经是120米了。啊，120米啊，180米、240米还有300米这样的距离啊，各放一个靶。啊，我们看那个大藏经里面啊，我们看到当时这个太子的那个兄弟堂兄弟提婆达多啊，包括啊其他的这个皇兄皇帝也有参加啊。提婆达多呢，他把那个剑呢、啊、他把那弓箭拿起来啊，刷一下啊，射到80里啊，也很强啊啊，其他的那些参赛的人一般都只能射到60里啊，提婆达多射到80里的这个箭靶，那么等到这个太子啊，悉达多太子的箭呢射出去呢，竟然射到100里啊，结果这个释迦牟尼佛就当时这个还是悉达多太子嘛，就得胜了。所以下面这一段就很重要了，他说县处宫中设位之间呢，这个县就是视线的，视线就生活在皇宫当中，设是设城呢，哎呀，就沉迷，就不是沉迷，就是他的父王就给他安排种种的歌舞娼妓，希望他呢留恋这个色尘当中，味呢就是饮食，就美味啊，美好的饮食啊，用美好的这些色尘或者这些味尘，色尘味尘，希望留住他的心啊。我们对于这个佛陀纳妻就娶亲这件事情的这个看法啊，一个四果的圣人，他内心当中跟色身香味触法一接触的时候啊，注意啊，一个四果的圣人阿罗汉，就他内心当中跟色身香味触法一接触的时候，如鸟飞虚空，踪迹不可得。但是我们凡夫，你看跟色身香味触法一接触的时候，我们马上被境所转了，就你被境所转，你是凡夫，心能转境，你就是圣人，如如不动就圣人了。所以如鸟飞虚空啊，踪迹不可得。 鸟飞过虚空，哪里有踪迹？是他能够对一切法都不受，一切法都不受。阿罗汉不管啊，染污的境界、清净的境界啊，不管什么样境界，他一接触，他心中都不受了，所以他的心是有与毕竟空，那何况是佛陀呢？这一个区区的四果阿罗汉，尚且有这样的一种境界，佛陀怎么会在这种受用色味这样的一种境界？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地方就有一个限，叫四限。既然是四限的，那就肯定跟普通人是不同的。就是说，佛陀内心当中的这个境界是由于甚深法性三昧当中，但是他必须要经过这个阶段。为什么经过这样的阶段呢？他通过这样种种的这种经历，都是在表法，他要告诉我们五欲是苦的，是要这样来磨练自己的，一定要经过啊色声香味触法这样的啊六层的这个修炼，一定要经过纳妻这样的因缘，最后才选择出家啊，让这个众生呢、啊、知道佛陀有经过五欲的过程，最后他觉悟了啊，原本爱是苦的本啊。第五个相呢，就现出家相啊，十九岁出家，参访六年苦行，参访六年，苦行六年，总共是修苦修十二年，在31岁的时候呢，成就佛道啊。所以佛陀是17岁娶的亲，在两年当中呢，他看到了人生的老病死等等无常因缘而出家。19岁出家，出家以后呢，他有两个阶段啊。第一个，他先在苦行林当中参访外道仙人呢，修学了六年，非常苦。六年当中呢，修学四禅八定，从初禅、二禅乃至于修到四空定，全部都学会了。我们现在的人学吗？有修初禅的吗？有修四禅八定的吗？啊，要详细了解呢，我们在这个兰登法院里面有专门讲过释迦牟尼佛传记啊，我们大家可以回过头去听一下，非常详细的讲解。那么后来呢，他觉察到这个禅定是不究竟的，就像石头压草一般，不能解决根本的烦恼问题，所以内心当中只有禅定，没有空性的智慧，不能解脱生死啊！啊，注意啊，内心当中只有禅定，没有空性的智慧，是不能解脱生死的。所以就离开了苦行林，自己去修，自己去苦修，自己又修了六年，就总共加起来是苦修了12年。就在31岁的时候呢，成就了大彻大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陀果位。所以经上有讲啊，见老病死，物事无常，弃国财位，入山学道，扶乘白马，宝冠璎珞，欠之令还，舍真妙衣，着法服，剃取须发，端坐树下，勤苦六年，行如所应啊。所以这里面就讲到出家的因缘，佛陀在一个美妙的富贵的家庭里面，皇家里面出生，享受至高无上的这种待遇啊，为什么要出家呢？他是因为见到了老病死，感悟到世间的一切啊都是无常的， 所以就见到了真理。见到真理怎么样？诸行是无常的。大藏经上也有讲，释迦牟尼佛在太子的时候，在春天有他适合居住的宫殿，夏天炎热有他适合居住的凉爽的宫殿，春夏秋冬都有非常适合居住的四时宫殿。五欲的境界那都是时时刻刻都是非常美妙的歌舞音乐伴奏啊，时时刻刻都美妙的这些场景在他身边，是有一种特殊的因缘啊。释迦牟尼佛到城外去游玩啊，从不同的城门出去，见到了不同的状况。第一个见到的是一个老人，是他看到这个老人呢，这个人呢容貌很丑陋啊，体力呢很衰微，拄着一个拐杖，一拐一拐的很艰难的在行走。他知道了这是老人。第二个呢，看到一个病人躺在地上啊，全身颤抖，口里呢不断的在痛苦的呻吟，非常痛苦的样子，他知道了人会生病。第三个呢更可怕，看到了一个死人，四个人抬着一个死人，草席裹着啊，眷属呢跟在后面在哭泣。他就在想啊，我现在是享受着种种人世间的快乐啊，但是总有一天这些老生病、衰老、生病、死亡这三种情况迟早会在我的身上出现的。那么这个时候他又看到一个修行人威仪具足啊，身心寂静啊。那么这一对比起来啊，他就升起了出家的念头啊，就是见到老病死、物事无常，而有出家修道之心升起。所以我们追求安乐，学佛是讲离苦得乐嘛。但是呢，我们在经典上面啊，佛陀不赞叹人天的安乐，虽然他也是善业所感，五戒十善得到身体的健康，眷属的恩爱，得到种种财富地位，但是这个人天的快乐，这些人天的快乐，在那个瑜伽实地论上讲啊，有三种障碍啊。那么现在的人都在追求这个，追求钱财、地位、名望，让自己的五欲得到充分的享受啊，追求鸿福，鸿福齐天嘛，很多人不都这样讲。就算福报再大，你大得过悉达多太子这样吗？不可能啊。这个人天的快乐啊，有三种障碍，我们来了解一下。有哪三种障碍呢？第一个，烦恼会障碍你。你在受用世间种种快乐的时候啊，你的心中一定会有一种困扰的躁动啊，有一种喜欢的就贪婪，不喜欢的就讨厌，时常会出现。你的心是不寂静的啊，这能够算安乐吗？心始终不寂静啊，得到了怕失去。所以在佛法的这个意思里面啊，安乐一定是以寂静作为基础的，是无欲无求作为基础的。一个人生病，吃再好的东西都没有用啊，都不会欢乐了，都不会快乐了。你内心当中在受用这种种种欲乐的时候，有烦恼在活动，这种烦恼一定会破坏你的安乐。贪嗔痴慢疑一现前的时候，你内心哪里还能平静？所谓的那一点点快乐瞬间就荡然无存了。第二个呢，就讲业障会对人天的这个快乐呢有障碍。 那么你在受用五欲的时候啊，容易造作罪业。你有钱有权有势，造作福报修福报也容易，但是往往你造罪业也容易啊，你杀盗淫妄的罪业很容易就造了。你没钱你还不可能去造，你不可能享福，也不可能因为你没钱吃饭都成问题了，你说我现在还去干点坏事，还想去干嘛？不太可能。所以业力就会破坏你的安乐。一个造罪的人他心不安，一个造罪的人他的心肯定不安，这个很明显的啊。你去佛堂里拜佛诵经啊，布施持戒，你造这样的善业，你的心很安呐。你做了一些亏心事，一些伤天害理的事，自私自利的事，虽然没有人知道，但是呢，你的良知或者你的心一定感到不安，惶恐不安呢。啊，这个罪业就在你的心中。他就是让你不安，就是困扰着你，就是折腾着你。不安就违背我们的佛性啊！你的心一不安，一躁动，你就丧失清净，就跟我们的佛性背离了。所以罪业会破坏我们的安乐。第三个呢，就是报障。你果报体会有老，你这个身体是个果报体啊，你会老病死。那么当你衰老出现的时候，生病出现的时候，或者死亡来临的时候，一定会破坏你的安乐。我们别讲死亡来临，你就感冒一下好了，生一场感冒了，你躺在那个床上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好，身体里面非常的不舒服，你都无法再安乐了，更别说其他的重病或者死亡现前。所以世间的这种欲乐就像美食夹杂着毒药，虽然这个美味你吃的时候有点美味，但是呢终会是大患的，终是祸患的。虽然是糖水，但里面夹杂着毒药啊。就是说世间的这种安乐，它虽然是啊诱惑人的，是美好的这种食物，但是这个当中有毒药的成分。有哪三种毒药啊？有烦恼，有罪业，有老病死。哎，你刚吃的时候，你在享受的时候可能感觉到很甜美很美好，但是呢迟早会被这些毒药所害死的，是被烦恼所害死，被罪业业障业力所害死，为老病死的暴障所害死。所以有这三种的这个障碍啊，佛陀就告诉我们，所以说三界是苦的，三界是一个火宅，一刻都不得安宁啊。意思就是在这个讲的这个地方，因为它无常，这无常就是苦啊，叫诸行无常，就是苦的。为什么呢？啊，经典上面讲一个比喻啊，讲一个什么比喻呢？说有一条船在大海上面行驶，船行驶得很快，船上的人呢在那个地方唱歌跳舞，又吃又喝，很快乐。但是呢这条船的这个掌舵者啊已经不在了，我们暂且不要去管他为什么不在，反正他不在了。那么这条船就已经失去了控制，没有人控制，没有人把舵了，驶得很快，一直往前冲。我们可想而知，这条船是不是迟早会撞礁的？迟早会撞不到礁也会撞到岸的，迟早的，因为已经没有掌控者了。 这个比喻就是说，我们虽然得到了暂时的安乐，但是我们善业的力量迟早会结束的。随时我们所造的这些罪业就会显现出来，就闹你千般快乐，无常终要到来啊。因为你没有主宰性，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无我就是说，你在受用这个安乐的时候啊，你不知道它随时会消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消失。既然有生，就一定有灭。安乐有生也，安乐一定会灭。你没有办法控制的，你没有主宰性，你无法控制住它。你希望它长久，但它绝对做不到。你没有自主性，没办法掌控老病死不出现。所以佛陀最后就赞叹，唯有涅槃寂静啊，才是真的安乐处啊。唯有涅槃寂静才是真正的安乐处啊。涅槃寂静就是清净，不生不灭啊。所以只有净土才是真正的安乐处啊。啊，告诉我们真正的安乐是果。那你知道，想追求真正的安乐，真正追求涅槃寂静的真实的安乐，那你就去修因啊，修因啊，就是修净业啊。你想到净土，净土是果，到净土往生净土是果，修净业是因嘛。所以当时太子的智慧啊，他能够在世间的五欲当中，通过这样观察生老病死，通过观察修道人的自在，就能够觉悟啊，这个不容易啊，觉悟到世间的无常。所以我们说世间的一切其实都是在表法的，你会观察的人啊，你能够悟到很多，处处都是表法。不会观察的人摆在你面前你也看不到。那么由于这样的一种觉悟呢，佛陀就是太子，当时的太子他就采取了行动，他弃国财位，入山去学道，放弃无常败坏的国王，他本来可以继承国王的王位嘛，啊，放弃地位，放弃财富，啊，梦幻泡影虚幻的境界放下，啊，进入到深山去追求出世的圣道，这是他出家的因缘呢。然后扶乘白马，宝冠璎珞，嵌之令环。那他出家的时候，他是骑着白马，啊，有一个车夫，有一个马夫，啊，跟着佛陀一起出去。那么到深山的时候呢，啊，一开始参访是苦行林，到达以后呢，太子就脱下自己戴着的这个啊太子冠、王冠、宝冠，还有璎珞，就相当于挂在我们身上的美妙的这种项链一样啊，还有美妙的服饰啊，统统都交给这个车夫呢，叫他带回去，就舍真妙衣而着法服，就把这个珍贵的这个太子穿的这个衣服啊都脱下来，这些服饰呢都换脱下来，穿上法服。法服是坏色衣啊，就大家丢掉的那种衣服，舍弃掉的没人穿的坏旧的衣服，他穿上啊，像一个修道人的样子，然后剃去须发，端坐树下，拿出他的佩剑，把头发呢啊剃掉，胡须呢也刮掉，然后端坐在树下面，勤修六年，勤苦六年了。啊，一刚开始参访这个六年，苦行六年，然后去参访，先参访外道嘛，然后呢修行禅定， 然后再勤苦修行六年，所以佛陀总共是修了十二年。我们现在的修行人呢，都追求什么？速成，速成的，最好是不要说十二年，最好十二天他就能成就。哎呀，你难道比佛陀还天才啊？不可能的吧。所以总不愿意苦修，不愿意真修行。所以这一切啊，都是佛陀在示现给我们看，都是表法的，需要这么一个过程呢、啊。我们要透过这个现象看到表法的实质啊，佛陀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我们既然是选择学佛，那么就学习佛陀的这一系列的这种修行的方式方法，我们也要照这样的途径来修正。行如所应，就行为相应于一个修行人所应该修的梵行，梵行就是清净的行为。所以佛陀一开始的这个情况，他先修禅定跟苦行，然后呢觉得这个不究竟以后啊，才开始思维缘起。为什么？缘起就是为什么。思维此生故彼生，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从十二因缘当中才觉悟到缘起性空，一切都是因缘果报，都是缘来则去，缘起缘尽则散，自信是本空的。在空性的智慧里面呢，相应的领悟到了我见的颠倒，这句话非常重要。在空性的智慧里面相应的领悟到了我见的颠倒啊，我们都是因为我见的颠倒，所以无明产生了，错误的以为这个我是真实的，这个色身是真实的啊。我们会有一个问题，就是释迦牟尼佛，就是释迦太子悉达多太子，他未出家受到他父王的这个种种的照顾，乃至于盖了春夏秋冬四时的宫殿，在这么一个殊胜安乐的环境当中，他为什么要出家？这个我们一定要搞懂啊，我们一定要理解，清楚的理解这个事情啊。我们再加强一下，首先是要理解到生命的相续啊，生命是相续的，就换句话说，我们看这件事情啊，一定要真实的去理解它。我们的生命有无量的生命，过去无始，未来无终，我们今生的这个生命只是无量生命当中的短暂的一小段而已啊。我们要面对到未来的生命，我们之前的已经过去，但是我们一定要面对我们未来的生命。所以所谓的生命的相续啊，业果的相续，就从无量生命的这个角度啊，我们观察到现世安乐当中有两个过失。第一个过失呢，就是现世的这个五欲的快乐啊，我们身体做的，嘴巴说的，思想想的，身口意去接触到现世的安乐的时候呢，会引申出很多很多的烦恼跟罪业。这个烦恼跟罪业的这个因缘，会使令我们呢来生有痛苦的果报出现。换句话讲，现世的安乐它会引申来世的痛苦，现世的安乐一定会引申来世的痛苦。现世如果享福一定痛苦，年轻的时候享福年老就痛苦，道理是一样的。这是第一个过失啊。经典上又讲一个比喻啊，假如就比喻啊，用舌头去舔吃刀口上的那个蜂蜜，那刀口上的蜂蜜很少很少啊，不足一餐之美味啊，但是呢却有把舌头割掉的隐患了。 我们现世的这个安乐啊，他这种快乐的享受的快乐，这种甜美的程度，就像这个蜂蜜一样。但是它的背后有一把锋利的刀在那里，我们的舌头去舔蜂蜜的同时，也有被这个锋利的刀刃所割伤的隐患呢。啊，就是我们在受用世间的欲乐的同时，我们一定会升起烦恼的罪业，而衍生来世的痛苦。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断除的第一个理由啊！所以不要贪图世间的五欲的快乐。第二个理由呢，现世的安乐它本身就有果报的障碍。怎么讲呢？就前面是讲烦恼障、罪障，那么我们以这个果报，以这个果身体这个果报体来受用世间的种种的安乐的时候呢，你就会受到老病死这样的干扰，这是一定的，这是无常，谁都避免不了的。那我们身为一个有情众生，以我们的色身，以这个果报体来受用世间五欲快乐的时候呢，老的出现就会破坏我们的安乐，病痛的出现也会破坏我们的安乐，死亡的出现也会破坏我们的安乐。所以老病死的出现都会破坏我们真正内心的安乐，所以这种安乐是不真实的，随时都会被破坏。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悉达多太子见到了老病死、物事无常，这个地方所强调的就是什么？每一个有情众生在追求啊，追求的都是离苦得乐，但是离苦得乐的观念必须建立在未来无量的生命基础之上。你如果只是停留在短暂的一刹那，那不叫快乐，你哪怕这一生快乐也不叫快乐，因为你的生命是无量的，无量快乐那才叫快乐。假设我们只有今生，你断恶修善皈依三宝就没有意义了。如果只有今生，这一辈子活了一死，死了一死百了，因为生命只有今生嘛，死后就一死一了百了，那大家就其实行乐去吧，是不是这样？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对于离苦得乐的抉择，一定是要看到未来是无量世的生命啊，今生的生命只是无量世生命当中的一刹那一小段而已啊，是暂时的。就每一个他引生来生的痛苦啊，就是第一个他会引生出我们来生的痛苦，第二个呢他会被老病死所破坏，所以它是无常的。所以快乐是无常的，快乐能衍生出痛苦，快乐会被老病死破坏。所以使令悉达多太子做出出家求修道这样的抉择啊。所以这个是讲悉达多太子他之所以会放弃世间的安乐而追求圣道的一个原因啊。另外一个问题是说呢，修学圣道为什么要出家啊？为什么要出家？有条件能出家，发心出家当然好事啊。所以龙树菩萨这个大智度论里面就讲一个偈颂啊，孔雀虽有色言声，不如鸿号能远飞，白衣虽有富贵力，不如出家功德深啊。孔雀虽然有种种的美丽的啊五彩的这样的羽毛来庄严它，让它变得非常的漂亮，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啊，它整天被关在笼子里面不得自在啊。 他这样的庄严不自在，虽然有庄严的外表，但是他不自在，还比不上鸿浩能远飞呀、鸿浩就像天鹅一样的天鹅虽然没有美丽的漂亮的羽毛来装饰自己，但是它能够自由自在的飞翔，无拘无束。这孔雀跟鸿浩的这个比喻是比喻我们在家居士，虽然你从事生产你有事业，你有人世间的一些种种的这种享受，但是你能够积聚很多很多的财富，你也有地位有名望，使令你现在暂时的得到安乐，但是你在得到财富名望地位的同时，也付出你几乎所有的精力精神体力，是不是这样？一定是的，你不付出精神体力怎么能得到财富地位名望？所以你被种种尘劳的境界所系缚了，就像孔雀被铁笼子关起来一样，你是一个精神的囚犯了，你没有多余的时间来修学圣道。所以说白衣虽然有富贵力，白衣指的就是我们在家的叫知素嘛，素就是白衣嘛，就是我们在家，知就是黑衣，黑就是出家嘛。所以白衣在家人虽然有富贵力，不如出家人功德深啊，你积聚的财富名望地位他不可能再到来生的，当你死亡的时候临于命中之后这些财富地位名望是不可能贯穿到来世的，你带不走的，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的，只有善业的功德，只有内心戒定慧的功德才能够贯穿到来世去。当然善恶业都能贯穿到来世去，就从来生的角度来观察，出家你能够放下世间的尘劳，能够专心的修学圣道，弘法利身，荡克如来家业，追求解脱道，所以这一点是远远超越在家居士的。就白衣虽然有富贵力，不如出家功德深，就这个意思。因为出家以后能够放下世间的这些尘劳，把所有的精神体力都放在追求圣道上，所以这一点是居士所比不上的。我们现在虽然是在家，每天哪怕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修学圣道都平均不下来了，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应付生活工作了。但出家的人他是全心全意的，一天像上班一样至少八小时以上在专心办道，那你怎么跟他比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为什么释迦太子他在皇宫生活当中为什么要选择出家这地方讲到了见老病死物事无常，所以他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叫弃国财位入山学道，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当然这样的一种抉择他一定能够照顾到来生，因为我们不是只照顾到今生，我们迟早要面对无量未来的无量的生命，我们今生的修行完全是为了解脱未来是未来的生命，所以这是一个宏观的生命体系这是一个远大的伟大的事业庞大的生命观把自己提升到一定的高度来谈论这个话题这样就容易领悟了。好，那么我们今天这堂课呢我们先讲到这里我们明天继续再讲解。